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晨祷会的经文是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就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经文，类似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不顺服神，把他们交给仇敌，这样的经文在旧约出现多达20次以上啊。那类似的经文，例如神借着雅各，借着亚述管教南国犹大，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果。就是说亚述的心里 不是这么打算的啊。那神就是借着环境，借着仇敌掳去这些以色列 不顺服的情况，仇敌把以色列人掳去啊，这样的经文类似非常多哈。那另外就是神借着巴比伦管教北国以色列也是这样，在以赛亚书13章第三到第五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许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闹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神借着巴比伦 管教北国以色列，他们把巴比伦就把北国以色列掳去了。那在旧约时代有许多的经文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以色列人如果不顺服神的命令，神常常就兴起仇敌，或者是把他们交给仇敌，使他们被掳。那另外一段写得非常生动的就是尼希米记第9章26节，我来念啊，讲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所以这边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不听，他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连续三次，在这么短短的5节经文里面，神就做了3次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四世纪第一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神借着环境来使我们能够醒过来，神借着环境使我们可以再回到神面前来遵行他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许多次。那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我们可以明白，神做事的法则里面有两种法则，在诗篇32篇第8到第9节，我来念这段经文。那个诗篇32篇第8、第9节，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钉钉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这边 显出神做事的两个法则。神常常在我们身上劝诫我们，定睛在我们身上教导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法则，就是我们常常要借着聚会，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等候他，接受他的光照啊，我们一有一点点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就光照我们，神就纠正我们。那这是第一种做事的方式，做事的法则。那如果我们像那无知的罗马，我们一直的不愿意驯服，不愿意靠近他，不愿意顺服他的时候，那么他就用交换配头勒住我们，这是他做事的第二个法则。这是他第二个做事的第二个法则。所以当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他就用这第二个法则，就是神就使他们被掳去，那就是交换配头，就是一种很痛苦的环境，在被掳的环境其实也是不舒服的。那另外一个相对应这个第二个法则，就是神用不容易的环境来管教我们，来使我们醒过来，使我们来顺服他的。另外一节经文就是约伯记36:15-16，神借着困苦就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神借着困苦就拔那心灵受困苦的人，也就是他心里面觉得自己是受限的人，他觉得他自己被许多的不容易所压制的人。那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是说，我们常常看到不容易的环境，我们却是觉得神苦待我们，我们看到不容易环境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但却常常忽略了神常常是借着外面的困苦来救拔我们里面的困苦。那所以这个交换配头常常所说的就是我们周围的人事物跟环境。有一次，戴德森跟一位新到中国来传道的一个传教士一同坐在那个一家客栈里，他盛满了一杯水放在桌上，然后举起拳头在桌上用力的击打了一下，那水杯就溅出水来。当水溅出来的时候，戴德森就对这位年轻的宣教士说，你将在中国遭受到许多的忧愁和患难的打击，但是请你记住，他们只能见出那在你里面已经有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借着外面的困苦就把我们里面的困苦，这个困苦就常常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局限，生命的不容易，生命的一些软弱啊。所以我们被外面所震动到里面的，里面的东西震动出来，其实那东西早就在我们里面了。神借着法利赛人和文士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的救恩，也是同样的方法。神借着外面的难处来成就他的旨意。那么神如果借着外面的难处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那不是也是顶自然的吗？也不用大惊小怪。那神既然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私欲，他们增进嫉妒，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他的救恩，那么即使就算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软弱，那么耶稣也是同样的被这样对待。如果耶稣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罪，他都被父神这样对待，好来成就父神的旨意，那么如果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面，我们遇到许多的不容易，我们遇到许多的难处，许多的痛苦，神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要来成就他在我们一生中美好的旨意，我们也其实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是吗？所以神常常用人的软弱、邪恶，或者是人的局限、人的生命的有限，来形成一种苦难的环境，来成就他的工作，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生命中。就好像神借着约瑟的兄弟来成就神要成就在约瑟一生中美好的旨意一样。就像约瑟在创世纪50:20所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就觉得这句的经文实在好，实在好，描述了神做事的法则，以及人向着神有一种一个愿意降服的一个心，一个称颂神、称赞神的智慧的一个美意。 另外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就是十二节啊、哦，他这边写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这边我们都知道那个基甸是在躲在酒榨里打麦子，为了要防备米甸人啊，他其实是一个躲避的一个心态，其实是个外面看起来是一个怯懦胆小的一个行为，但是神看见基甸本身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愿意的灵啊，神，这就是神看我们是美丽可爱的四个原因之一，就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愿意的灵，这个愿意的灵在神眼中是美丽的，即使我们做不到，或是不是我们没有尽力而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心只要是愿意，神看重的是里面那个愿意，就好像彼得在犯罪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啊，那个马太福音26章41节，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啊。那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后悔改的诗篇，大卫的诗篇，诗篇51篇12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一个 willing spirit 啊，那个乐意的灵扶持我，就是赐给，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乐意就是愿意的灵，愿意的灵在神的眼中是美丽又可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向着我们里面愿意的灵说我们是美丽可爱的。那如果我们还没有一个愿意的灵，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好像大卫啊，求你人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一个 willing spirit， 一个愿意的灵扶持我。我们可以学习大卫的这个榜样啊。那我们如果里面有个愿意的心，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外面的行为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做不好，甚至我们软弱跌倒失败了，虽然我们有个愿意的心，但是我们力量不够，好不好？我们不需要一直的定罪，一直的控告自己，我们也不需要接受仇敌来的控告跟仇敌来的一个定罪，我们只要向神悔改，我们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虽然有愿意的灵愿意的心，但是我们力量不够，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愿意的灵，愿意的灵好，所以我们也学习用神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有愿意的灵，神就看我们美丽，我们就是需要借着看着自己为美丽，让我们起来，让我们可以得胜，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就好像有一节经文，利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他的喜乐是向着我们，他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总是看我们为美丽，他总是让我们觉得，他总是喜悦我们，喜悦喜欢我们，享受我们，因为我们是美丽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我们重新得力的力量，神向着我们的喜悦，他看我们为美丽，要成我们心里的力量，使我们重新站立，重新得力。那第三个这个章第三个重点就是在第36节到40节，基甸跟神求印证啊，是跟神跟那个环境相反的印证，他向神求一个跟环境相反不容易发生的印证，那个这是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需要学习的。那基甸这段经文就是说，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你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我所说的，你必照着所说的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领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因为他想要更清楚，他求第二个印证，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是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寻求神，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啊，我们的责任是专心，神会照着我们可以理解的，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来显明他的旨意，因为我们一同来借着这三个重点，我们彼此来勉励。